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我的节目。我的节目名称是那个我说到哪里了，对，我节目就叫我说到哪里了。很高兴跟大家见面。大家好，我是王伟忠，欢迎收听。我说到哪里了？我们今天讲的问题非常严重，所以我们要找个非常严重的医师来聊一聊。我们的爱家眼视光医学跟眼科不太一样，眼视光医学
是
包括很多了，很多项。
对，
最重要的包括什么？
眼科跟视光学跟眼科医学跟视光学结合的。一个新的品种，
眼科跟视光学。什么叫视光学？
视光学就是主要是在镜片矫正方面。
镜片矫正，
对，也就是说传统眼镜我们只是为了矫正我们看不清楚。
对，比如我有一点散光跟近视。
对，但现在的光学能够代替部分医学的功能，就是在预防小朋友的近视度数变化上产生一定的角色。
那像这小朋友已经变成老朋友了怎么办？
老朋友还是有其他可以用的地方。
现在的除了矫正你的视力之外，它还有一个所谓的眼光，是眼光医学的成分在里面。比如我像我这种眼镜，
对，
如果经过你们，如果是你们去调，会调成什么？
要看你的生活需求。比如说您刚刚提到说运动，那所以它事实上有变色的镜片，出去打球的时候它可以保护你的眼睛。
这个变色，
对，那其实现在就是说运动型的镜片，它还有各式各样，看你是什么运动的，对。
Okay,
比如说打高尔夫的，那它还有这种因为我们还有老花的问题，还有那种不同焦点焦距，
对，
让你看得比较清楚的。
有些人有好几个焦距点，
对，
看下看上，
对，
很麻烦。
就是科技在进步，对，眼镜也在进步中。
对，我们iPlus 爱家眼视光医学的技术长，也是桃园院的院长梁志凯。梁医师，你小时候眼睛好不好？
我还好，三四百度。
那你为什么选眼科？三四百个要选眼科，
深受其害。就是刚好幸运考到眼科，只能这么说。因为我们住院医师要到就是专科的时候，
对，
必须要选。那我就必须去考试嘛。
眼科是你的，有没有谈 first priority 有没有？
眼科当时不好考，就是幸运考上。是这样子，对，
最难考的是眼科吗？
这几年是这样，因为近视率高，
生意比较好，
所以这几年这个患者太多了，所以眼科现在变成热门科，是这样。
就是这个问题，
对。
现在这个，你看我们有个数字，什么讲？小学生大概45.23%，中学生73.11%，然后高中生81点几，
对。
天哪，这个数字，高中生以后81点几，十个人就有八个。
对，
另外两个又不太上课，
对，或是他不会近视。我们国内的统计基本上小一就差不多20%。
你是五年级生吗？对不对？
六年级，
1961，
1972，
1972，
对。
哦，你民国61年的，
对。
我刚以为你民国51年的，民国61年的，
1972，对，
1972。你们那时候像我们小时候眼近视眼还好。我是1957的嘛，大你很多嘛，
对，
大你14岁，
是，
所以你们那个时候也近视眼都不多了已经。
其实我念小学的时候感觉不太多，我自己大概是5、6年级才近视。
你是哪里？乡下？
台北人，对，念台北。
我们是南部小孩真的比较少，好像。
对，当时是这样，但现在不一样了。
所以你们的，我看一下你们的资料，现在孩子其实做户外活动会帮助自己的眼睛啊。
哦，那差很多，没错。
这个我觉得很讶异。
比如说我们的，因为我主要是做近视嘛，近视门诊，事实上你可以发现有两个族群在控制上面来说，不管我们用什么方法，那如果说他就是一般的学校上课，他不特别注意自己的这种比如说运动的习惯，那么它度数上的那个变化，虽然我们是可以控制住，没有错，但是控制也有程度好或程度不好。
当然，
程度好跟程度不好，基本上就跟父母亲有关。父母亲如果度数不深，他就控制的不错；父母亲深，就控制的不好。
先天的，
对。但是另外一群人，如果他有加上自己的运动，这群人就不一样，这群人表现特别好，
眼睛比较有氧还是怎么样？
我们认知是，就是说我们眼睛在专注用眼的时候，它的压力是特别大，因为近视其实有两个主要条件。一个叫做长时间，一个叫近距离。 但是你运动的时候基本上它不会近距离、嗯、因为你没有办法盯着东西看，所以只要
乒乓球不是就盯
乒乓球实际上你没有办法盯着球看的
哦 focus 没办法它的移动中
对、哦、所以任何运动不过比如说像我们那里你是泳队的也好跳体操的也行，只要他有在固定运动的那一群人都控制的特别好，不管他父母亲的度数怎么样。
我有一个问题，我打高尔夫球、嗯、那球盯着看打出去之后我的飞蚊症有我的球飞很远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眼睛跟自己有时候是一辈子的事情嘛。
是是。
好，你刚才讲这个户外活动多的话小孩子眼睛比较不容易近视加深或者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对会控制特别好。
这个我还听还是我有时去我有跟说有跟氧啊跟光线自然光线有关系。
是。
对没有。
这个是这个当然户外光线啊日照啊这个都是国际上的研究认为说每天要日照两个钟头。
嗯、也比较好睡。
对那个身体也好、嗯、但事实上临床上我们看到控制的结果会很明显知道有一群人他就特别理想，所以其实我们都鼓励所有的家长或者是小朋友、嗯、要有除了学校之外还要有自己的运动习惯，
所以我说现在学校就是叫什么深深有平板班班有冷气，
嗯，
甚至每个孩子都有平板电脑，
嗯，
就是教育上的一个好心，结果没有想到有可能爱之足以害之，还班班冷冷气。你小时候有没有班班有冷气？
当然没有。
为什么？我就班，我到今天南部还，我这天睡觉还不能吹冷气，我老婆要吹冷气，这就是对，
对。
可是那个就我一吹冷气我就睡不好，
对，有就是说那个调节。
对我喜欢晚上睡完之后起来有汗呐、啊，干嘛？
对对对，
从小
就没那么好。对，
对你现在吹冷气已经习惯了吗？
跟家人住就没办法了。
太太对不对？
对对对，那小孩也是，你要不开冷气，
对啊、
他们会叫。
现在深深有平板，班班有冷气，这样其实爱之足以害之。
就温室嘛。
你们有反应吗？泌眼科医生们还是跟教育部有什么反应？就算是一个德政的、啊，当然现在说实在。六月开始热到十一月、啊、那学生上课是非常痛苦、啊、
对对 对，其实不是只有这个问题，其实像现在课业压力的问题，
嗯，
哦，那学校实际上很多教学已经改了嘛，因为疫情关系，远距教学、
对
电子教学
都是麻烦，都是对眼睛
啊，对对对，电子白板、投影机，现在基本上是这样。
那你们在国外参加这种 conference， 有没有讲说人类的眼睛其实是会越来越？三 C 时代各个方面来讲会越来越有问题、
哦、一定会的，因为、哦、事实上我们常跟患者说或者常去演讲的时候讲，就是事实上我们眼睛的发展呢跟演化有关，
对，
因为我们原本眼睛的设计是看远的，就像说我们以前要打猎要耕种
看，
对，所以事实上眼睛在看远的时候它是不需要调节，我们讲那个调节力就是在指他近距离的时候需要特别做工，
所以为什么人家说有一种近视眼，就是得近视眼往我远了看，然后看绿的，这样
对对对，
会比较好。
对，也就是说，如果你让他适应那个环境，他就往那边发展。但现代的生活把小朋友的环境变成都是近距离为主，
所以小孩子应该下午两点多阳光好一点的时候排成一排，
对，
在户外往远方看，
对。要运动啊，其实不用那么呆板，就去运动就行。
我开玩笑，
对对对对，
开玩笑，是是是是，好不好？医生，我开玩笑可以吗？不要太严肃可以吗
？OK OK，
不真谢谢你来告诉我们这么多常识。
对，
所以现在有很多安亲班的孩子，而是雷区，就从学校完之后马上送安亲班，又要看东西，又那个东西，对不对？
对，
有很多精神，很多就是又去上安亲班，又说阅读啊干嘛的，又不活动，结果变成，
对对，就是他们。就是被安排好了嘛，那但是所有的活动跟近距离的活动都比较有关，
嗯，
所以换言之我们所知的就是说这个压力确实是比较大，
对啊，台湾现在儿童近视眼非常严重，
是，
对，你看这比例上是几乎有一半，到高中几乎是
高中是八成八成五，
对啊，
嗯，
现在还讲说巷战，如果以后台湾有问题还要巷战巷战根本眼睛跟看不见那乱打，
对，
怎么办呢？
对，所以
眼睛变成国防问题国安问题，
就是算是全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严重的工位问题啦，
工位问题，
对 对，
工位是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请到我们这个梁志凯院长跟我们研究，我们从这次我们就先谈儿童的问题，
没问题，
以后再往上涨
可以，
好，
没问题，
继续涨 OK，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I like大家好，我是万中，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今天请到我们 iPlus 爱家眼视光医学技术长，也是桃园医院的院长梁志凯梁医师，来我们来给他讨点便宜。他有一些尝试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孩子，台湾孩子现在小学生有40%几的比例近视眼，
嗯，是，
国中生的话已经到70%几， 高中生81%，那真的很可怕。而且在现在这种三 C 时代，那教育部还要求说希望能够生生有平板，然后班班啊有冷气，这是个一宿。另外一个一宿，孩子现在户外活动若太少，对眼睛也不好。
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在我们那代开始到你们这一代，我四年级生，你六年级生往下，台湾父母得重度近视眼的蛮多，所以还会有遗传的问题。
当然，没错，
对不对？像你是400-500度，
对，
夫人是900-多度，
是。
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戴不戴眼镜？
他戴隐形眼镜，我戴眼镜。
哦，那还是看得很清楚的。
是是 是, 是
，OK。所以你们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
对，
一个上高中，
对，高要升高三了，一个要升高一，国三升高一。
他们都有先天性的近视眼吗？
近视其实无法避免，因为你必须学习。
不是，我是说他们是有先天性。
现在有先天性。遗传一定占一部分，主要是后天学习就会造成。对，所以他们两个都有近视，但都不深，比我还浅。比如说他们两个现在近视大概就2-300。
所以你小时候就有，就是爱屋及乌嘛。
哎，我就有意识的
做医生的，对，
去调整他们。
但他们还是有近视眼。
当然当然，
就在台湾这种学习环境或全世界学习环境，还有三星产品这种情况之下是避免不了。
对对，无可避免。
所以基本上近视眼眼睛算是眼的眼睛疾病来讲，在现代教育跟环境之下，基本上是避不了嘛。
对。
几乎啊，
几乎避不了。所以事实上，我们认为那些不近视的人，他大部分是没有那个近视的基因的。就是有些人他是不会近视的，他怎么弄他都不近视。但是多数的人，刚刚讲，因为要适应环境，所以事实上变近视才是正常的。
哦，对，因为以前说眼睛在以前所谓农业社会都是往远看的，
对对对对，
现在会越来越靠近，靠近，靠近，靠近。
对，也就是你创造这个环境，他就往近视发展。但是核心问题是有一件关键，常跟家长讲，就是说。因为小朋友近视之后，他会有一个问题是，他每年会增加100度，加到15岁，就是升高一左右。所以如果你太小就近视，比如说小一就近视，你不去控制他，他就800-1000去了。那我们现在知道超过600眼睛变形的量太大，他会容易病变，像飞蚊症、视网膜剥离、黄斑病变，这些都会造成眼睛的问题。
对，我的有一个剧团的团长
是。
就是视网膜剥离很辛苦，
啊、是对，很辛苦。
因为他眼睛高度近视，他大概900度的近视眼，
是
对，所以他视网膜剥离所有团队几乎都近视眼，都赶快去检查。所以只要眼睛有散光啊，干嘛的，要赶快去看到、啊，或者平常要去那什么。那我有一个执行长也去检查，就破一点点，赶快就去雷射去处理，
对，我把它封住就安全了。
对对对 对，所以真的眼睛就是眼睛基本上到了一个岁数，一年几乎要2年会要检查一次吧。
大概40岁以上吧，大概
可以。那像我们这种快70的呢，
那就半年吧。
不要笑，不要年龄歧视哦。
是是是，不，我自己也需要了，我自己也需要。
对对对 对，我觉得蛮重要的，我觉得蛮重要。好，还是讲孩子，我们今天先讲孩子。
是，
所以孩子预防跟矫正对儿童来讲，也会变成一个普通常识，跟预防医学一样，对不对？
对，
几乎小学的老师或学校老师应该开始有这个概念了。你觉得现在学校老师啊、师生啊？有没有对这个国小国中尤其是高中的话真的已经快成型了，
对，
800-900度的话真的是很多了，
是，
那国小还来得及去做预防跟矫正吗？
对，
国中呢，
国中其实 我的看法是国中倒是还好，其实上比较重要的是小学之前跟小学这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其实更重要，
小学之前跟小学之前，
对, 对，
我们先讲这个好不好？
OK OK，
因为孩子还是未来的主人公嘛，
对，
虽然大家都不太生，但是还是很重要，
对，
就是国小之前跟国小
本身，对，这段时间比较重要。
大部分小孩子得近视眼差不多几岁就开始，因为现在很多小孩生下来就会滑滑，然后不要吵了，绑给你个屏保，让孩子在滑。
对，就是说应该这样讲，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初发近视的那个比例不断的在增加，而且像一般我们都以小一来看啊，因为刚刚提到的，如果会造成高度数的话，通常就是小一小二这个时候出现的是最严重，
因为同学效应嘛。上课，
然后而且大家不知道三 C 不能这么早用，
对，要小孩子会同学效应，大家互相看东西，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
不，很多人平均小孩子有手机大概是10岁左右、
我们希望再晚一点，比如说像我家小孩都是升国中才有，
有没有革命过？孩子有没有跟你革命？
就孩子就说全班都有，就他没有，
那你怎么安抚？
就说没办法，你爸妈是眼科医生，所以你不能有，不然就招牌就炸了、
你自己的 自己医学的这个专业来讲，说孩子爸爸是眼科医生，我们要以身作则，
没错，
以身作则，
对，
以身作则，
对，没错，
孩子还听你的、啊，
那时候还听，现在就比较难，对对对对对对，
你卫生纸给一下爸爸，OK。所以国小一年级开始要特别注意，孩子开始有近视的征兆，很容易看出来嘛，对不对？
其实看不出来
啊，不是眯眼睛啊，或者是
那个就晚了。所以一般来说，我们通常有一个概念，现在比较流行概念叫做远视储备。好、哦，远视储备就好像银行存款一样，你这存款用完就有近视了。简单理解，如果我们用模型来讲的话，它意思就是说它眼睛的长度比较短。
所以长度是哪里到哪里长度？
就是前后镜的长度。当它前后镜长度比较短的时候，对焦的时候要加个凸透镜。它事实上代表就是眼睛没有发展完成，这就叫做远视储备。近视就是眼睛太长，它这个眼轴发育过度，所以对焦要加凹透镜。所以事实上，远视储备代表就是眼睛没有发展完成。那么如果眼睛没有发展完成，它就不可能发展过度。所以换言之，你远视储备多，而且留得够久，你近视的风险就会往后移。
所以小孩子现在学校规定孩子在就学之前，就小学就学之前、有开始做教育部或者是
视力检查，对，
有视力检查，
有
可以看出来自己的眼距，这个所以你说这个长度，
对对对，现在我们都可以做得到了。也就是说，
是国家委托你们吗？还是每个小孩都要做入学之前？
学校他只负责视力检查，但是现在很多家长他有个概念，就是说他不是等到发单子才来、
OK，
他其实4岁5岁。可以比视力他们就会来了，现在观念比较好、
所以小孩子有些父母比较预防性比较强，预防医学概念有的，
对，
就他们就可能会在4、5岁的时候就去你们眼科，
对，
或者是很多眼科都做这个事情嘛，
对，4岁就可以检查了，
就可以检查了，
对，
发觉他所谓的眼球跟底部比较远的时候，就开始要做所谓预防医学的预防，
对对，他分两阶段，一个是说如果你还蛮多的，那你就好好注意你的用眼习惯，3C让它少一点，运动多一点，这个远视就会留得比较久。
就是距离是够长的，
对对对。
但有人天生过短，对不对？
不是，它其实应该是说它比较短一点点。那如果是比接近正常或是比较长，你就要小心了。
接近正常，
对，就是说它现在，比如我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现在很多，我们刚刚提到4岁，理论上它应该发育还没有完成，所以它应该是远视的。但有很多它其实已经没有远视了，
已经缩短了嘛？
对，它就是发育够快了，发育够快的下一步其实就往近视走，
这时候就要注意了。
这时候就要提醒他说：“哎，你可能第一个追踪要比较密集，第二个，比如说像很多人疫情期间关在家里，3C用太多，那3C就从收起来。有时候会改善。
现在最常用你们的预防方式就是用镜片吗？
没有。事实上，它还是分几个阶段哈。如果说出发开始，一般来说可以用散瞳剂，散瞳剂还是比较简单。
好，我马上回来。好，大家好，我是万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我们今天说马厩，说眼睛。小学生的眼睛现在1%几乎都会有近视眼，
是
国中70几，高中80几，
对，
而且深度近视眼越来越高，因为山西会有时代的变化等等，或不爱户外运动等等，
对，
都有这状况。
没错，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爱家眼视光医学的桃园院的院长，也是技术长梁志凯梁医师。我们刚才讲了，小学生其实如果你有小朋友，那像孩子也比较少，好好注意他们，否则以后长大深度近视眼，现在有很多问题都是视网膜剥离，就几乎。我看一个报道，年轻人很多年轻人就真的会一个玻璃两个玻璃之后治不好的话就会变瞎，
是
瞎，真的是对这世界太可惜了，
当然
对他自己也很可惜。
对，
讲回来就说现在小孩子他4岁的时候可以带到眼科去看，就 去做视力测验，
没错，
对不对？
对，
如果这个距离，你先讲那个距离很专业，就是
眼睛的长度的长度，
眼睛叫眼睛长度，
对，眼球长度，我们叫眼轴长，
眼轴长，不管反正医生查出来嘛，
对，
所以眼轴长比较短的，
对，
或者是
比较短才是正常，就像他年纪小身高矮才是正常的，所以事实上他应该有对应的一个长度，就是他不能过长，不能太快就长到就是我们讲说没有度数或是开始往近视发展，
近视发展就是 变长，
对的，他就是要变长了，而且会越来越长，
近视发展就这两个，
对，
这个距离变长，
它会越来越长，越来越长
OK，
对，
这时候就需要预防，
当然，因为越长之后刚刚提到的它视网膜容易破洞，就容易剥离，正常的情况下它不容易
撑开了，
还像气球吹长一样，类似这个概念。
哦，刚刚有点 confused， OK， 了解，
对对对
OK， 但是我们看不到，我们要去检查，
对对对对，
摸不出来，
对
OK， 好， 这个时候发觉到了，就开始要进入预防医学，就要对孩子来开始做一些预防的方式。第一个说要最简单的点散瞳，
还是点散瞳？对，因为散瞳剂它会抑制这个眼睛的本身外壳的一个变化，所以它变化会减缓。我常常开玩笑跟
散瞳剂嘛，
对，散瞳剂
以前检查眼睛都要用散瞳剂嘛，
对，但它有干扰你度数变化的作用。好，因为家长都会问说什么假性近视真的近视，我就常讲说，这个好像去结婚，你前面要谈恋爱有个酝酿期，你酝酿期越多干扰，他结婚就会往后延。所以换言之，他要变成真的近视变得比较严重，需要矫正戴眼镜，这个时候就会往后延。
矫正在这里吧，先做预防。
对对对对对，
轻微的就是先用散瞳剂。
对，你可以把这个过程延缓。
散瞳剂小孩都会不舒服，因为我们点完散瞳剂的时候就看点模模糊糊的。
他有轻的跟重的。
那你 点小孩子是轻的？
要看程度。如果说你太小，近视太深，还是给重的。
散瞳剂的效果是有用的，这个我们当然相信医生了，而且我相信医生一定是善意，而且真是看，就是说如果孩子开始要点散瞳剂的时候，孩子会不会抵抗散瞳剂？
有的会。
那怎么劝孩子？
看家长。
建议家长怎么做？我们小时候建议家，我妈没有那个，我妈哭什么不说不打一顿就是舒服了。
对对对，有的可以这样、哦，不过大部分的情况一般来讲应该这么理解，就是说因为散瞳剂你可以看到进步，比如说他近视还在刚开始酝酿，刚才讲酝酿期的时候，他事实上这时候度数会有一些变化的，比如说100多、200、150，有时候点药的时候他会回到比如说50度、75度、100度，他会看得比较清楚。
对，因为小孩子会眨眼睛啊，干嘛就开始好像有点这个现象。
对对对对，他会改善。那这样家长有信心，小孩也有信心。
就跟孩子讲说，你点这个眼睛会很好，
会改善。对，
4、5岁还真的听不太懂。
是，可以啦，可以，现在可以。
要很耐心，很耐心。
可以可以，他们都可以。
我就要编一些新的童话故事，不能再什么大野狼与小红猫。
哦、okay,
编一点新的童话故事，
希望
新的卡通干嘛，让孩子知道说眼睛好其实未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对对，刚刚伟忠哥有没有，我小时候就看那个孙小毛的。
孙小毛不能听他的。
是是是，
必坏。
对对对对。
好， OK， 所以散瞳剂是等于是一种。
对，
再来呢，如果再严重点或怎么，你们是以严重来分还是怎么样？
对，也就是说程度严重的话，要不然就刚刚提到要强的散瞳了。好，那现在比较多的就刚刚提到视光学的部分，就是包括眼镜类的或者是隐形眼镜类的，它具有度数控制的效果，管控的效果，
就比较浓的散瞳剂。
对，这是一种方式，或者是你让它戴眼镜或是隐形眼镜，那么它度数也会减缓，那么就达到我们就是说让它不要太深的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本来每年会加100度，那么你只要适当的管控，它大概可以控制在50度之内每年，那么将来就可以达到我们的目标。对，大概能够控制在500度、600度之内，就可以避免恶化。所以我常跟患者讲，就是我会告诉他们这是一个过程，好像小朋友近视就好像他去搭一台近视的火车。好，这台火车预定的速度，对，是预定是1年100的。那么你火车头上面有一些有效的刹车，这个刹车你要选对刹车，而且长期的去使用。那么这台火车即便虽然它无法下车，但这个火车会减速，你最终就能达到控制的目标。
了解。
对，
点散瞳，轻的散瞳或重散瞳。
对，
否则就是要戴镜片跟隐形眼镜。
对对对
对，这还是在预防的阶段嘛，对不对？
没有没有，这个已经到矫正的阶段了。对，预防的阶段大概初期就是看你自己的用眼习惯跟轻的散瞳用一用。
OK，
对，后面大概就是需要矫正，
就是戴镜片或者是戴一些眼镜的镜片，或者是戴眼镜了。
对，
眼镜当然比较简单了，但是眼镜光学比较进步。
是，
对，当然就是也是眼镜就比较简单，大家尝试比较丰富了，就验光啊，等等等等啊，选择比较好的镜片啊，
对，
等等等等，
对，
变成但是可以降低往深度近视去走的方向。
没错，对，关键就是，
而且眼镜也比较轻了，也别把孩子鼻子压得一塌糊涂等等。
对，那有的排斥，因为我们台湾的概念上，小朋友就不喜欢戴眼镜。
当然都不喜欢戴眼镜，
每个人
我深受其害。小时候，
每个人都对，
对，就是、很麻烦，
抗拒，对，
对对对。那戴近视眼镜当然就进步一点，不也手续也比较麻烦，
是
有常用性的，也有这种可抛式，有很多种方式，
对，
对不对？那一开始还有什么方法？就在这个已经知道近视的这个初期的时候，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
其实一般来说，大概我们能够了解到的，大概应该说我们在使用上来说最普遍的，其实关键是说服患者好好使用药物。好，那 其实你愿意点药，它都真的都有用。我们大对对，我们大部分看到的是
没有口吃型的嘛，对吧？
没有，目前都没有。他现在他大部分就是点了，他后面就不点，他就没有控制效果，因为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嗯，
那像坊间可能说啊，我去吃一些什么啊，吃胡萝卜啊，吃什么，可能对眼睛的健康有帮助，但实际上目前所有的东西饮食上面来说，对近视控制没有很大的帮助。
你点了散瞳，整个整天都是糊，明明都是糊，有点糊。
对，那是强散瞳，所以出门要戴太阳眼镜，要不然会伤眼，因为紫外线会进到眼睛。
淡散瞳不会这样，
淡散瞳不太会，
就是但是就是白天也要点的时间是24小时吗？还是怎么样？
强散瞳让你瞳孔放大的时间事实上超过48个钟头，所以事实上你只要用了强散瞳，出去都是畏光，一定要防晒。
OK， 轻散瞳
对，淡散瞳就不太会，因为它瞳孔不太放大，但相对上它控制力也弱。
所以它时间多长？
淡散瞳又分，比如说最短效的可能就是6个钟头、8个钟头、哦。对，
就是白天可能要点2、3次这样。
对，没有没有，都是睡前一次就好。但是
睡前点一次，
对，都是睡前点，哦、因为才不会影响到白天。那另外还有稀释型，现在还有流行稀释型，就浓度降低也不太会放畏光。但刚刚讲控制力弱，所以一般稀释型就要可能搭配眼镜了。
哦，
它是一种搭配的，现在都是搭配的疗法。
OK， 那后面就变成矫正，戴眼镜或者戴
隐形眼镜，对对对，大概就两个。
但你刚才讲说你现在这个年纪你还戴那种所谓的
塑形镜，对，
叫什么？
角膜塑形镜。
这个我女儿也戴过。
对对对。
可是好像戴的时间就不戴了。
哎，它比较麻烦，它需要处理。这是国外的主流。但台湾基本上来说还是分成两个部分，
就是
腰为主，跟隐形眼镜、塑形镜，这叫塑形镜嘛，哈，塑形镜为主。那因为国外它其实对，因为外国人他们比较怕紫外线，那因为我们给强散瞳就会造成紫外线过量的问题，所以国外国际上一般来说是以塑形镜为主了。好，那塑形镜它本身它有比较麻烦的地方，包括异物感的问题，能不能克服？
你就是塑形眼镜，对
对对，我戴的就是。
就是晚上戴，
对，然后还要清洁。如果你这是隐形眼镜，清洁保养不当会感染，所以它有感染的风险。
嗯，
所以换言之，它要能够进到这个程度，它大部分前面它要能比如说我们控制到一定的程度了，哦，那觉得它真的有需要，或者是患者能够配合去使用隐形眼镜，我们才会进到这个阶段。
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大家好，我是万中，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要请到 iPlus 爱家眼视光医学的技术长梁志凯来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相信听众朋友不管有孩子或者有孙子，其实近视眼已经非常严重啊。然后真的到了600-700度以上，成年之后也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视网膜剥离，
是，
这是个大问题。
对，
您夫人就900度了，
对
对，所以她非常小心。
有定期检查，要检查眼底。
对 对， 对，要检查眼底。他半年检查一次吗？
一年一次。对对对，一年就可以了。
对啊，我们是真的听到好几个朋友这样的状况，
是
要特别小心，尤其高度近视眼的。
对
对。然后我们今天比较注重儿童的预防跟矫正这个近视眼。
对。
一开始的话，在4岁开始就要去看眼科医生。
对。
否则到了小学，真的上了小学之后，可能就有点晚。
是
啊。然后呢，当然可以有用点散瞳这种方式。另外，真的到了一个阶段，可能就要戴眼镜。跟戴隐形眼镜真的就开始让它往深度近视的速度要减缓。
对，
但是你是不赞成雷射的吧？但是孩子还不能雷射吗？
雷射要18岁以上。
但18岁以上你比较不赞成吗？
嗯，
在你眼科每个人方式不一样。
对，我个人还是看，因为我们其实各方式都有它的优缺点，所以还是看个人的需求。比如说像我们的小朋友控制长大了，他有时候他不考虑雷射的，所以我们也有塑形镜的孩子跟我一样，
塑形眼镜，
对对，晚上戴他大学继续戴到成年继续戴，
嗯，
但有的也嫌麻烦，因为
接近远视的时候就调回来了。
哎，没有，他不会调回来，他只是控制住，而且你晚上戴，白天不用戴眼镜隐形眼镜
，OK，
但是是暂时性，就你每天必须戴才能维持效果。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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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那有些嫌麻烦就会考虑雷射，所以还是看他自己的选择。
现在小孩子到了一个阶段，几岁可以开始戴这种所谓矫正型的？
哎，卫生署是核准9岁。
9岁，
对，所以事实上9岁以上我们才会建议，
就他比较能够处理自己戴这个的安全啊、卫生啊。
没错，那不过家长现在家长参与也蛮高，有些是家长都帮忙处理了。
OK， 9岁以后可以戴这种矫正型的，这是你说这在国外是主流？
国外是主流，对。
哦，那就是要晚上戴嘛？
对，他现在分两个形式哦， 它越来越厉害了。
它就是压迫你的，
它会调整你的就是角膜的形态，
弧度，
对对，弧度，所以你白天就看得到了。同时，它会产生一个光学效果，度数不动，不容易增加。我们以前要药去作用嘛，现在是用光学引导，所以刚刚讲视光为什么跟医学结合，就是光学会引导眼睛的发展，让它眼睛稳定。那刚刚讲的厉害是说，它现在这个控制的能力现在已经被抽出来放到有日抛的隐形眼镜，就是我们一般大家在戴的日抛，它里面加个那个离焦环，戴着这个日抛隐形眼镜，它也不容易增加，那你就不用洗了，因为它变日抛了。
对，每天可以丢掉。
对对对对，所以它现在有各种不同的应用。
这个叫做矫正型的叫什么？
硬式的，我们就把它叫做角膜塑形镜，一般叫 OK 镜。
OK，
对对对，因为它是英文的缩写。OK 镜
配什么？配那个角膜
塑形
塑形剂，就是 OK。
OK 镜
，OK 镜 ，OK。我记得概念中好像就是那个戴进去可以，就是会凹压迫一下。
对，它中央会压迫，它旁边会凸起来。
对对，
所以它会产生一种控制。
晚上让它被塑形之后，白天就等于没有近视眼一样，
对对对，
或者近视眼变低。
它的近视眼就暂时就没有了。
然后晚上每次就要晚上戴，那现在有可抛式的了。
对，现在把它改成抛弃式的，你就不用洗了。
嗯，
那所以也
有9岁的孩子有开始可以有这个能力做这个事情了。
可以可以可以，现在蛮多，因为现在重视运动的人，我觉得也有变多。
嗯嗯，
所以他们有这个概念的话，他们就会考虑
游泳可以戴吗？
白天的不行，晚上的可以。因为白天隐形眼镜不能戴去游，
对对对对对
对。
你说晚上就是矫正型的，
对对对，塑形可以
塑形的，早上就都是好的，就不需要
对
戴那个游泳
了。对，所以泳队的很多、踢球的、跳舞的很多以塑形镜为主，
跟度数有没有关系？是不是太深的不可能？
太深的比较困难，
大概400度，
对，400度。像我太太900度就非常困难了。
你400度之后，你现在晚上戴，
对，
那你白天现在是完全没有近视，
我都不需要戴眼镜或隐形眼镜，
几度？就是你现在
就没有度数，
完全没有度数。
对对，我可以，对对，从早撑到晚。现在塑形镜的技术就可以做到这样，
真的，
就是让你好像没近视这样。
可是散光那些没办法，
也可以降低，
降低。
对对，所以很多孩子他戴眼镜戴久了，那如果他能接受戴塑形镜，他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他可以摆脱眼镜。
对啊，而且不会压鼻子，像我们这种眼镜戴在这这边会压鼻子，对不对？会压。
对对对对对。对，
你都不会当客人，当客人说没有看不出来。OK，
我视力蛮好，我觉得蛮明显的。
OK， 是，所以这个现在你说在台湾还是现在有没有变主流？还没有，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差不多。
它的麻烦就是晚上戴着会睡觉不舒服。
也不会，其实睡觉就睡着了。其实麻烦是前面适应的过程，适应过程困难
多久？
大概都要花个一两个礼拜，
所以说感觉有点东西异物在眼睛。
对对对，而且会害怕，小孩会害怕。
为什么会害怕？
你要塞个东西到眼睛里不容易，不是大家都
戴隐形眼镜，稍微感觉有异物存在，
异物感蛮重的。对，
哦，真的啊。
对，
来戴一戴看看。
要有心理准备。
你们白老鼠有老了白老鼠？
我就是啊，我就
你还好了。
OK
OK， 可是这个是对近视了，对远视是没有这种，所以
国外有，台湾没有。对，
哦，这另外一个需求也是有这样子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哦
对，国外的设计很多种。对，
不老了看不清楚是好事，人生不要看太清楚。
我现在也同意。对，
好了，
是
好，我们梁志凯现在已经到智慧的阶段。
对对，有了。对
，OK， 所以这个是你现在对这种儿童小孩子来讲比较鼓励的一种方式，是。
因为他们生活便利性比我们以前点药或是戴眼镜高很多，所以我觉得还是看孩子他的生活形态啊。如果他生活形态是比较运动型的，我们也鼓励嘛，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运动型对度数控制也比较好，所以他如果能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就会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他还是必须非常注意，因为他是有风险的，所以风险意识一定要有。
风险是什么？
就比如说他
孩子
他不清洁，不好好照顾，
怕感染。
对，或者是说他就不回诊了，很多人就是嫌麻烦他也不回诊。
有些人可抛式戴在眼镜里面好几天不拆下来
啊。对，日抛变周抛，周抛变月抛，这样
那个真是很多细菌，
那个会很容易发炎。
哦，所以对孩子来讲，你觉得什么星座人比较适合戴？
星座我没有
戴 OK， 开玩笑。因为有些人孩子真的比较自律，对，他自己会很重视，很自己。有些孩子就比较带着这种可 这种所谓矫正性的这种，
对对对，
这种 AKS 它就无所谓等等。
对 对, 对，父母亲要稍微盯一下，我是觉得，家长当然孩子是重点，但是家长也要稍微盯一下。
你的孩子呢？
啊，他两个就跟我刚刚提到的一样，他前面我们先知道他远视剩多少，
嗯。
好，选择学校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有一个有风险，
很小的时候，
对，很小的时候，就刚刚讲四五岁的时候，就选那种课压力不要那么大的学校，然后也鼓励他们运动，
压力不是很大的学校，
哎，对对对对对
，OK，
嘿，然后再来就是说他们运动也比较多，比我当年要多很多
，OK，
然后接下来有一点度数了，我们就开始点药，
嗯，
大概点到五六年级，他度数也到一定的程度，快要戴眼镜了，就换成顺眼镜。
就反正塑形，
对对对对，所以它是一个阶段。那如果按照这个阶段去发展，把它每年的度数都控制在一个范围之内，它的度数像我刚刚提到，他们现在两位两三百度，
哦，那
就比我厉害，也比我太太厉害。
所以不知道在塑形的白天就不要戴眼镜，
对对 对,
对, 对，到现在还是已经习惯了，
习惯了，习惯了。
哦，它这种可抛的还是
要、不，它晚上的那个就是要洗，对，
哦，自己洗，自己处理，所以处理都很好。
应该还可以吧，
教之有方。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大家好，我是万忠，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要请到 iPlus 爱家眼视光医院，医学的技术长，我们的梁志凯谈的很重要的问题，儿童这个视力，尤其儿童近视其实很严重了，到高中有很多都是比例上都是十个里面有八个，
对，
五个里面有四个，
嗯，
那这个在国中的话70几%，小学几乎一半，
对，
你做眼科医生多少年？
20年了吧？
20年看这个变化也是触目惊心哦。
嗯，因为环境在变，就像我们从 BB 扣变成智慧型手机，
嗯，
所以环境的压力不断的在增加。不过我觉得有一个、我自己是觉得比较好的是说，如果我们去看近视率是不够好的，可是如果我们看我们在治疗患者，他们变成高度近视的比率有降低。表示说患者跟我们配合还是能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
那要去看呢？
对
对，你不看还是没辙。
对对对对对，
或者看的方向不正确的话也是没辙。
对，
就配个眼镜好了，配个眼镜好了，就这样子。
这是比较对麻烦的。
嗯嗯嗯，不，眼睛真的很重要。所以现在也少子化，孩子不多。若真生孩子，我觉得眼睛要好好保护，因为真的是比以前的环境是差很多了。
对
对，
压力大，对，
压力大，然后使用眼睛的频率啊，各方面来讲啊，
对。
也多太多了，
对，
变成一个真的现代文明病。
哎，算，他就算。
你看不看那个 sci-fi 那个什么科技小说啊，科技电影、科技电视剧啊？
你说《三体》吗？
类似，
有啊。当然
那你会去？那你觉得以后人类的眼睛这样发展下去会怎么样？
哎，真的，我觉得那个应该有道理，就变得眼睛很大颗那样子是有道理的。
真的吗？
当然，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们100%，
那我们从小到大就小眼睛了，
90%的资讯从眼睛来的，我们人类
所以眼睛会越来越大。
如果按照那个方向发展，有可能，因为我们需要接收资讯嘛。
啊，
资讯最重要的事实上就眼睛。
我们在座都属于小眼，你表达，
我们可以想办法开大一点。
真的会越来哦，人是因为环境而改变，对不对？
对，你看他近视的发展，其实就是适应环境的结果。
嗯，哦，近视就是适应环境，
对，
就是看东西越来越近了。
对，没错，
不需要看远方有没有野兽跑来，
对，
看那个距离多远，
对，
攻击多远，要不要跑，等等等等。
对对对，所以你这样想，那时间再够长，那他有可能就会往那个方向发展，是有可能的。
哦，那是真是 OK。不，以现在台湾的环境来讲，孩子的这个近视比例这么高，对不对？你觉得父母现在有没有重视？大部分的父母有没有重视？开始重视到眼科这样子的问题？
哎，我觉得
有这个尝试。
对对对对，我其实门诊像有些专门看小朋友的门诊，年轻父母非常多，他们蛮重视。现在眼睛、牙齿他们都重视，
开始了。
对，
比较就
有概念，有概念，
有开始有概念。
嗯，
对，
确实是好现象。他们就是说他们也愿意配合，配合度其实如果你解释的够仔细，他们了解那整个过程，他们配合度就蛮高的。
那学校呢？学校比如说你刚刚讲了说户外活动其实非常重要，
对，
可是升学压力会更压力，或者父母要求有时候学校的户外的课程变得少了。
对, 对，
可是户外活动真的是对眼睛有很大的帮助。
对，这个就有点矛盾，就是说像比如有些学校鼓励孩子大量阅读，我讲个概念，这个大量阅读其实不是不好，是很好的，可是事实上应该看年纪，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眼睛的发展，它事实上那个上天就帮我们规划好了，也就是年纪小的时候你度数如果出现它每年加100， 但是你升上国高中之后，每年的度数它自动会减速到50度，好，慢慢就升25度。所以事实上随着年纪你念越多，眼睛是没问题的，可是你如果小时候就塞很多东西的话，你会得到一个不好的结果。
哦，这个蛮重要。
对，
小时候还是正让他 natural 一点，自然一点。
对对对对对，
然后多活动，书不一定要读太多。
对，你让他有一个念书的兴趣就行，但你不能让他都在念书，或者是都做近距离的活动，
就是最最对眼睛最伤害跟最帮助都在这段时间。
对，没错，所以这个概念大部分人没有，所以我们必须在门诊要建立这个概念。
对啊，就是小时候，对啊，小时候就是让他，就很多人会。就小时候鼓励啊，培养他们那读书的兴趣是最重要的啊，
对
对
对。
结果揠苗助长嘛，对不对？反而
有点类似，就是说，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哎，你要去眼科医院诊所去看一下你眼睛的远视储备？如果你真的很多，你想念多一点是可以的。如果你今天念的很少，我们讲说你那个银行存款已经很少了，你就要少用。
对，去检查眼睛。你有没有到跟教育单位合作，常去学校？做点演讲啊，或者
很多很多，从以前就一直在讲，
对，就讲这个概念，
对对，就是以前就很有兴趣，所以这讲蛮多的，
所以你孩子现在戴这种所谓的 OK 镜是维持得很好的，
目前都没有太问题。其实我觉得就是除了他们愿意戴，还有就是他们运动真的很多，这个我还是不断的强调，从我的个人经验，就是看所有的患者跟我们家小孩的本身的表现上来说啊，其实运动户外活动对他们的稳定度有很大的帮助。
我觉得父母跟学校都很重要了。你看，你会选这个压力比较小的学校，你是读那种森林小学吗？不是，
不是，
半森林小学。
就是说他不是很注重功课的哈，当然也有代价，就是他功课也不一定那么好。
不，现在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
对对对，我其实就是这样看。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其实压力不需要这么大，有兴趣能坚持才能够成功。
我若活到现在，我就一定自学。我就不上学了。
OK，
那以我的个性来讲，自学之后果然什么都不学了，就完蛋了，就废物一个。
不会不会，应该是自己会学，有兴趣的啦。
对呀、对呀、对呀、就我觉得时代在改变，真的人活在这个时代，就跟我们做传播一样，多学习，多跟专家请教。
是，
对对，虽然孩子都长大，还有孙子啊。
对，当然，
赶快生孙子，不知道传到哪里去。好
，OK，
谢谢梁师，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伟忠哥，
好，谢谢。